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两本书给我们看基督完全的救恩，一面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成形在我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这是保罗特别的看见。保罗他特别的看见就是与基督联合。什么叫与基督联合？弟兄姊妹，一面是讲到基督我住在基督里，一面是基督在我里，是两面。但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活，一个是活就成形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到与基督联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那就是到了这个保罗这个做监牢的时候。那这一点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尝试啊。有很多人讲到保罗，从保罗书信里面描写保罗，这个讲到保罗在监牢里面，特别写到罗马书，不特别写到监狱的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呢就是腓利门，最后呢就是腓利比。那么有的人呢就是没有圣经的常识啊，他以为说保罗呢住在地壳里面，那么非常的可怜。那么有的人就这个传道人特别会形容啊，形容的很动人，那么就从那里面呢就写出了这四封书信。那其实保罗在罗马在被监禁了以后，我们知道自从保罗写了这个罗马书以后，或者写加拉太书以后，就失去他自由了，然后差不多十年都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然后他一路上都带着锁链啊。我们到了罗马，我们知道他也是这个在监牢里面，他可以自由啊，他可以随仍旧可以接见人，仍旧可以做许多的事，仍旧可以写他的信。那么同时有人也可以来访问他。那么这个两年之久呢，他等候就皇帝能够召他，他可以上诉，所以他最后呢可以上诉到凯撒那，该撒那里去。那最后呢，据我们所知道，他应该是后来释放了，是无罪。但是在他等候着该撒的时候，他需要被监禁在罗马的监狱。那这个罗马的监狱呢，并不像，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并不像后来在写提摩太后书那就完全不一样，提摩太后书的光明完全不同。那么所以当他还在罗马监狱，第一次做罗马监狱，那个时候可以说他是软禁，不是真的监在，不是真的放在地牢里面。那不过呢，他的自由有限度，就是他永远和另外一个卫兵是一个链子连在一起，所以晚上白天他做什么有人看着，晚上睡觉也有人看着，所以他的链子是跟另外一个卫兵的链子永远连在一起。那么不要忘记，保罗就是在这两年的功夫里面，那虽然他完全失去自由，但是感谢主，神的话却不受限制，神的话反而从他里面涌流出来。所以一直等到这一段时间，大概五年过，他一直从他失去自由，从耶路撒冷被捕开始，一直到他到了这个后来释放，一共是五年。那么到了最后的两年，那么倒数一年的时候，他就写了以弗所书，写了这个哥罗西书，还写了腓利门书，那就托一个弟兄就带到以弗所，带到哥罗西，也带给腓利门，所以是一个人带，所以同一个手写。所以现在你读到哥林多书，读到这个什么，也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你看得很清楚，特别里面有一段呢，可以说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同一个时候写的嘛，啊，所以你能看见圣灵的思想是一个思想。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里说你特别讲到你们特别讲到什么呢？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是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颂。这是以弗所书说的。但是呢，哥罗西呢也有这么一段，哥罗西很有意思。哥罗西呢也有这么一段，他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谢着他，感谢父神。 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段根本完全一样，因为他一面写给以弗所，一面就写给哥林多，所以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的时候是在那样的灵写，所以你不要把这两本书分开。那么所以这里就很有意思了，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讲到哥林多书的，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用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里，意思是说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现在你就明白了吗？被圣灵充满，就被神的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充满就是被神的灵充满。你怎么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写信的时候，一面是给以弗所，一面也给了哥罗西。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保罗的启示呢，可以说带到了高峰。我们感谢主，为着保罗在他生命高峰的时候所写的那四本书，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但是呢，等到保罗失去他的自由，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更深更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以弗所跟哥罗西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是宇宙的东西，不是地方的东西。你如果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读到罗马书也讲到身体，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那特别是讲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讲到哥林多的教会，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怎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乃是指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到了以弗所跟哥罗西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主所保给保罗所看见的不是地上的东西，乃是宇宙的东西。现在神给保罗所看见乃是永远的旨意，现在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是超时间的、超空间，是一直把保罗带到创立世界以来。所以现在那个字都是很大很大的字，如果你仔细的读圣读到以弗所书的话，那里给我们看见日积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那前面讲到什么？前面讲到神所预定的美意，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乃是讲的天上地上和一切所有，讲的整个的宇宙。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所以这个救恩呢，是现在保罗的启示讲到神永远旨意的时候，是完全的带我们离开这个地，狭窄很狭窄的时间和空间，把我们带到了超时间跟超空间的关系。所以不要忘记了，这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可以说把整个神永远的旨意带给我们看见，这是以弗所。所以你看见吗？前面然后保罗就带我们有一个祷告，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要记得他是宇宙的基督，他是宇宙性的基督。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不能光用我们的头脑，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然后呢，下面讲到复活的能力，也讲到升天的能力。弟兄姊妹，讲到升天，你就看见不限于我们这个地上。讲到升天，就给我们看那是宇宙的。所以后面给我们看那个大能大力是怎么样的能力呢？是叫他在他的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那这个能力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是升天的能力。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呢，在以弗所书所讲的能力，一面是复活的，复活的就是超空间的。然后也超时间，还有呢升天的能力。这里你看看是什么能力能把我们主带到天上去呢？而是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一直到了天上。那这个能力是复活和升天的能力。那么讲到这样的，讲到万有都伏在他脚下，讲的宇宙的万有都伏在他脚下。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里一个宇宙的主宰，基督乃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 那么下面怎么说呢？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下面怎么说？万有之首就表示宇宙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讲的基督是宇宙性，是中心性，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现在什么是教会呢？他下面接着说，他的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他就是那个元首，他现在有一个身体，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就是这个身体就把他元首的丰满就完全的占有了，就完全的充满，就完全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就好像今天晚上弹琴的姊妹，他头脑里面所有的才华就借着他的身体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他的身体乃是他头脑的丰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教会是多么大的一件事。今天我们所以为的教会是一栋的房子，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不，他把我们带到时间空间，他把我们带到时间的起头，他带我们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超时间的、超空间。所以难怪在以弗所书讲到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如果对以弗所书需要有主的启示，如果你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看见的，我们整个的人都要改变。因为现在你要明白这一位的基督乃是宇宙性，所以不要忘记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盼望的以赛亚国都是地上的，都是全球性的。但是不，今天我们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为了整个宇宙。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以弗所这里的启示是大，是太大太大了。那么哥罗西也是如此，这个以弗所书呢是特别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了哥罗西呢就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你再读哥罗西也是，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们，今天教会的元首就是宇宙的元首。如果我们稍微就开我们一点的眼睛，看见说要宇宙的元首他的丰富在他的教会里面，你就看见教会是何等大的一件事。你看今天我们把教会弄得何等的小。所以如果我们能看见宇宙的教会，那么让我们看见这个要起何等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说以弗所的教会跟哥罗西书的那个启示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高峰最高峰啊！如果从启示的这个范围来看，那是最高最广的。但虽然如此，虽然有以弗所书，虽然是有一封讲到哥罗西书，那我相信保罗一定都带到三层天，他的整个人都到三层天去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那么弟兄姊妹，您都知道，这阿尼西姆呢，本来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腓利门很有钱的，结果奴隶呢这个逃走了。那么逃走了以后，他以为逃到罗马呢没有人看见他，结果没有想到在罗马呢主救了他。主救了他呢，弟兄姊妹，结果他就和保罗相遇。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很有需要，因为按照保罗的需要，保罗应该把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对他是有益处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时候，按照生命在阿尼西姆里面的彰显来说，他应该回到他主人的身边。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奴隶回到主人，逃奴回到主人身边，那么多半有的时候就是钉十字架，有的时候就被处死的，没有安全，没有保障。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就求腓利门能接纳阿尼西姆，就好像他接纳保罗一样。他告诉腓利门说，所有他欠你的都算是我欠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我这有年纪的保罗来向你求。
弟兄姊妹，他这里不是用使徒的权柄，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这里你看见是个成熟的保罗，是个发光的保罗，是个熟透了的保罗，是个启示给我们看到了三层天，给我们看见与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完全把我们带到天上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如果你真有看见的话，那么那个灵就是腓利门书整本书所告诉我们。你看看腓保罗怎样的为阿尼西姆求情，你看他所流露出来的，证明他认识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因着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就看见没有一个肢体可以缺少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明明知道阿尼西姆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弟兄姊妹，他觉得阿尼西姆应该回到腓利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能够彼此接纳，这就是身体里面的接纳。你可以讲一个很高很高的道，但是你很可能在实行上是完全和你所听见的是脱节的。不仅如此，因为保罗是完全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写出那一封美丽的信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腓利门书乃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注脚，乃是这两本书的解释。你在两本书你所看见的是理论，但是实行是在腓利门这边。所以你读腓利门这本书的时候，实在说来，你就看见圣灵怎样的写罗马书，以弗所书也怎样的写哥罗西书。我再说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这三卷书圣灵就把它绑在一起，再过一年就写了腓利比。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腓利比的话，你就看见以弗所是最高的一本书，意象最高的，把我们带到天上。腓利比乃是给我们的最深的生活，最深处的生活，那最深最深的。那么这个最深处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呢？就是保罗，你记得他有一句话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这个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是最深的一个生活，那就是腓利比书告诉我们的。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就是得胜的人。一个得胜的人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一个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不是以为他就是得着的，他乃是要向着标杆直跑，一直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所得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得救，现在是得赏。保罗已经得救了，他的生命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他要得的赏识。他本来已经在基督里了，结果他说我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及基督，并且得以在基督的里面。弟兄姊妹，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怎么又在基督里面呢？你看见吗？保罗那是从完全达到完全。所以如果你读腓利比书的话，你看见是国度，因为国度和冠冕连在一起，国度和奖赏连在一起。今天你讲生命是和得救连在一起，今天你讲的国度乃是和奖赏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前一年保罗他启示以弗所、哥罗西跟腓利门，乃是教会的启示，乃是讲的教会。那么最后讲的腓利比的时候，乃是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启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已经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啊。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个死里复活在原文是上好的复活，所以这里都是直的，不是亮的，意思一切都是最好最好的，完全根据神起初的旨意，不是神许可的，乃是神最起初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你看见国度。所以感谢主，一直等到保罗在监牢里面到了最高峰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吗？一面他把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哥罗西书给我们，腓利门给我们，然后最后他给我们的是腓利比书。所以到这里不要忘记，所有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就完毕了。那么最后弟兄姊妹，现在他要交，现在他要到处哪里去了？那么现在他当跑的路已经快跑尽了，
所以等到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把见证的火把传递给腓立腓，传递给提摩太，也传递给提多，所以他称他们做真儿子，因着相信。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他称他们做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是因为什么儿子呢？他说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所以不止提摩太是他的儿子，提多也是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不止现在，这个生命要传递下去。所以呢，最后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也写了提多书。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是完全在监牢里面。那么这一次因为他放出来以后，他又做了监牢。那么这一次的监牢里面就跟从前不一样。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监牢其实就像坟墓一样。有的人为什么死了呢？因为被老鼠吃掉。你知道有多少老鼠？那不是一两只老鼠，成群结队的老鼠。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没有人愿意再亲近保罗，没有人敢去看保罗。那么你看见吗？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到一两个人，特别在保罗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记得他说愿主怜悯安妮瑟活一家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和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那这个找不要忘记，等于到坟墓里面，坟地里面找坟墓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地壳不是普通的地壳，那真的就像那个这个地方就叫坟地。你如果懂得知道一点历史的话，你就知道。所以你要在这么多坟地里面找到一块坟墓，然后你知道那个里面就是了保罗住的地方，而且保罗住的地方他们都知道很多很多老鼠，有的人就被老鼠吃掉了。那么现在呢，保罗可以说完完全全孤单，连亚细亚的人都拒绝他。但是感谢主，没有一卷书能给我们看见保罗最后生命的成熟像提摩太后书一样。那现在你看见生命不光成熟，而且现在能够把见证的火把传递出去。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临终的祝福，那就是一个生命传给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摩多书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这里不光保罗劝勉提摩太和提多，而且也关神家里的事来告诉他们。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以弗所哥罗西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生命的气。那现在保罗借着提摩太，借着提多给我们看，教会什么？教会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就是呢，你看，一面是生命的器皿，一面是真理的器皿。是教会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托住真理的，教会也是扶住真理的，否则真理就垮掉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的启示永远是丰满的。讲到教会是基督身体，讲的生命，讲最后他给我们看，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样一看就得到平衡了，一面讲的生命，一面讲的真理。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来读到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你就看见讲到教会怎样是神的家。那么讲到神的家的时候，那里讲到最重要的一个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呢？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个奥秘是指说基督与他的教会来说的。那讲的教会怎样是那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想我说到这里，我已经把13卷的这个保罗书信大概的说了一遍。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好好的总的来看一下的话，你一面能看见，如果你好好在读的话，你能一面能看见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另一面呢也能看见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个成长的轨迹。我想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把保罗的书信完全启示给我，但愿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新，有着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亮光。主啊，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继续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散去，但愿你的话一直随着我们，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